把他打完了，士兵都以为死了，把他丢了，然后都大家呼啸而去。可是第二天来，虚云和尚还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士兵很奇怪，就问他，老和尚，你为什么打不死？他跟他回答，老和尚不能死，老和尚死的话你就很惨了，也就是北京那边来调查的话是你们打死的，你的命都没了，老和尚不能死。所以那些士兵听了以后，后来不，那些士兵就离开，没有打他。后来还是被打，另外一批来，再把他噗噗的打，打了以后是十天，只剩起先有席，后来连席都没有，那是最了不起的禅定了，而且是卧禅，连呼吸都停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他可能吗？我告诉你，禅定修的最好的时候，呼吸是可以停。这事情不是我讲的，是当今神经科学的权威 James Austin 他研究的结果。他自己就是学禅 ，James Austin。就说脑子里头这个自律的神经是不能停的，但他真的定到某一个程度，修行到他那个地方，他可以让他停下来，但是身体其他的一些作用还是保存的，他的心脏停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他那样子的慈悲心，他觉得还是在担当任何一位吧。那洞山大师他已经都躺在床上了，他还要教那些弟子，他怎么教？他说哼啊嗨啊哼啊嗨啊嗨给弟子听。弟子们就问说，你这样哼啊嗨啊已经都快身体都快要圆寂了，那他有没有来看你？师父他有没有来看你？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佛，有一个法界来看？他说有。那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看他。那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病。你了解吗？所以也是那个回到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还是在那里。可是他已经这么老了，照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光是在那嗨嗨站都别呼啊，还要再启发弟子，你看人家的担当力量有多大，都值得学。所以阿姜茶的对弟子的对一位居士的这个开示，我读过以后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一位这个即将往生的居士，他去看他，他说我来看你，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佛法来，现在你就像听我的话，就好像你直接在佛的这个啊，在跟你讲话一样的感觉，因为所说的是一样的，你的身体有生住异灭，但是你的法性没有生住异灭，这就好像尽管这个山洪爆发了，你的田产被这个山洪掩埋了，被这个洪水流走冲走了，冲走只是冲走，你的心没有被冲走，就好像屋子被冲走了，田产被冲走了，但是只是屋子冲走，只是田产冲走，你并没有被冲走，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想跟一块田的话，你还可以再去跟，你的心没有被冲走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去盖，都可以，你要到哪里都没有问题。 你的心不能被冲走。然后他跟他讲，你现在怎么到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来人间，你有一些你都用不着现在再去烦恼，自然有人啊，那些是你的子女啊，他们应该去处理的。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应该放下，不必担，也不必担忧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应该负起他们的责任。你应该真正的心要放下才可以。诶，回过头来，他说，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注意，就在这个时间，这一个阶段，照顾你的人也很辛苦，你不要埋怨他，也不要给他添给人啊，要给人家，也要给人家一种感恩之情。你要考虑的，你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时候，你不觉得吗？承担生命世界里头一定有一个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生命才变得光明，才变得振作，才变得我们才感觉到自己是这个是有一种如意感。所以你看着今天啊，是岁末，你来了，你心里面一定想着，我一定要来学佛，我要来闻思修，我要努力修行。这件事情就你今天而言，你能来是因为你有这个欲才可以，有这个欲，这也是一种欲，但是这个欲望的欲底下没有加一个心，不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我们要该做什么，我们该承担些什么，那叫欲。欲如意足，一定有一个目标。任何人任何时候到任何都需要，乃至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我还有欲，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或者我要到弥勒净土，我要清清楚楚，那叫欲。欲如意足，而且我所欲的是我能办得到，我们很清楚，要欲如意足。我每一天里头都应该有每一天我想做的事情，我有这个目标，我今天就觉得很充实，叫欲如意足。我这一个阶段里头，我希望去完成某些，我有这么一个打算，有这么一个欲，那么就产生欲如意足。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Victor Frankl，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啊，他也是一位战俘，但是这位战俘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所以呢他就变成在集中营里头当这个医生。那么他是一个医生，他说也没有什么药可以用，因为大家没有药，就是只有也没有东西可以吃，每天只吃一片面包，一餐只吃一片面包，然后一碗像馊水一样的汤，就这样而已。但是他说他看到有一些人，他自己也是虚弱的不得了，他把他的面包他还把它切了一半，他说你这么虚弱，这一半给你，你要多加一点，但是活的力量是那一个切又切给人家一半的那个人，他反而有那个力量，有那个精神力撑下去。而那一个一直觉得物自己很虚弱的时候，这个人反而崩溃得很快。而那一个人因为要给人家，他有一个目，有一个很强的慈悲心，有一个欲在那个地方。而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又是那么大，这样活下去的。他说他也观察有的人，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在喊，哎呀，我们是不可能回去的。他说只要当天的晚上，只要谈的很绝望的谈的， 躺在床上讲，我看是回不了家了，完全绝望了。那是年近的战俘，到最后第二天起来就僵冻的死在床上。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啊，每一个人都白天穿着那个鞋子都有很多的雪进，下着雪进去，然后最后就湿的，每一个人再加上缺乏营养，每一个人腿都胀得很大，脚都烂掉。他说那是很残酷的，但还能活下去的都是那种还有目标，说我家里我的孩子我的亲人我的父母亲或者我的谁，他在等着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想办法要回去。那些人他们度过了他们的困难，我看了这些他的这些有关集中营当时写下来的那些他的杂记，跟后来他所整理出来的从集中营到存在主义到一一治疗，我觉得这个人他所谈的，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来这里人间走这一趟，到这条路其实也很艰困的，我们是不是要等着阿弥陀佛也在等着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觉得最后我们要回去那边，在信仰上，还有我的每一天我活着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必须要努力，我必须有一个人生我应该有的我的目标。我们跟别人分享一点自己的力气，但有一天没有办法分享的时候，也要为自己承担一点，让自己觉得有这个欲。这个欲不是那个欲望占有的那种欲，不是，是一个生命，对一个生命的意义，是一个对生命的仰望，对一个我们法性的仰望，对一个德行的仰望。那么这个 Victor Frankl 他后来这个战后以后，他写了很多他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然后他写过的一些例子，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医师，这个医师他就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也就是称为叫家庭医师这一类的，他感觉活不下去，不止感觉活不下去，感觉胸口非常的郁卒又会痛，而且有偏头痛的现象，非常厉害，用到最后甚至于连止痛都没有办法痛，都没有止的，没有办法止痛。他做过很多心理治疗，而且他的病是在他的夫人往生了以后才发这种病，他自己是一个医生，他最后找到了 Victor Frankl。坐下来谈了，那么他问他，你今天来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说我要解决的是我的头痛，我的胸痛，我简直没有办法撑下去了。他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的？对，有技巧的这种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做职场的这种老手，他很快就抓得住。你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他太太死了以后。我说，那么你是不是跟太太，你们两个感情是很好？他说不止很好，我们好的简直没有他，我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一讲出来，这个 Dr. Frankl 已经知道了，一个互相完全的互相这个依赖的这个夫妻结构，有一个把它拿掉以后，这只拿掉，这只就会 就会垮下去。这个垮有时候是从身体开始上，然后最后精神上垮掉，然后就会就整个就坏掉了。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拿掉以后，他变成没有目标了，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的，他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再也找不到意义，找不到活下去撑下去的价值，甚至于他想承担都承担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连要承担些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下是他必须找信仰才行。所以他问他，那你有没有宗教的信仰？他说有，可是这些日子我也都没有去，也没有去礼拜，也没有去听这些布道，都没有，因为我生病。我说，他就跟他讲，好，他跟他说，你跟夫人两个人都是那么虔诚的这个基督徒，而且那么的恩爱，但是你知道人生是有一段，只有一段时间来人间而已。他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而且对人也很好，所以上帝呢觉得你们两个人要有一个人先到主的那边去服侍主，这是基督徒的话。这老师在跟基督徒做谈话的时候，也是用圣经的话，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我必须契机应人来跟他谈。也是谈到这里，那么如果上帝说要有一个人先到他的身边去服侍主，要一个人先去，不是两个人同时去，那该怎么办？他说那一定很痛苦啊。我说对啊，你现在就碰到这件事情了，因为主已经允诺了把他带到他那里，到天堂去享福，而还在人间的这个人，他就必须居他的伤，把他没有做的事情帮他做。以前你有好多的一些帮助福祉是他那边来的，现在你必须自己爱护你自己，而且有一些事情你要帮他做，包括你的孩子，你要居他的伤，让他可以到天堂去享福，因为你真正爱他呀。就讲完了。谈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哦，我好像有一点懂，他就回去了。隔了不久他回来跟他讲，他说我来跟你谈过的第二天，我的那个疼痛跟我的人生没有价值的情形就改善很多，而且不那么疼痛，不那么难过。那么我到今天我已经知道自食其力，而且我知道我要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督徒而努力了。他开始承担他自己有一个目标了。其实郑老师很用功的会去读圣经哈，会去研究一贯道的信仰啊，会去研究一些民间的信仰，甚至于我连这个回教我都去做一些接触啊，那天主教我也会去接触的。为什么？因为要找我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我必须透过他原来的经验去成就，他才有办法愈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从七岁到现在，我对佛法没有怀疑过。我从高一开始认真的啊，愿意作为一个佛弟子，我到现在没有怀疑过，而且我发觉，好像佛家是可以把这个法看得很清楚，各个不同的一个信仰之间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 可以互相嫌弃，也正是如此。那么你看，一个人有一个他的人生，有这个承担，有这个欲，他自然而然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义。所以禅家会这么讲说：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你能参透你为何来人间走这一趟，你的意义在哪里，你准备做什么，才能够迎接任何的不同的挑战，迎接任何环境的变化，迎接各种因缘的这种这个无常，是不是这样？有一个人他找我跟我讲，他说我长期的服用药物，可是后来现在又怀孕了，我想拥有这个孩子。老师，我来请教你的是这个。我说你想拥有保有这个孩子，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爱是没有条件的。我只问你，你先生觉得怎么样？他先生跟他讲，说我先生跟我讲，他说他愿意保有这个孩子，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愿意爱他。我说李先生已经跟你讲了，李先生讲的就是生命的真理。那个小孩子，他会到你的身边，你不要把他解释成业障，你要把他解释他来人间走这一趟，有你这位有慈悲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你都愿意接纳他，引导他，带领他，这才叫大慈大悲啊。他本来还狐疑的，我说你必须有所承担，有所承担，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承担，你不肯承担要挑三拣四，病就跟着来，身体的病就跟着来，人的刚毅影响力都在这个地方，你去看是不是这个样。你想要承担，人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所以了解这些，我们依当然有一个适当性，每一个人都应该依自己的现实去发展他自己的选择，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依自己的本质跟自己的环境啊，那么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啊，定一个合理的抱负水准，抱负水准太高就会很辛苦，保护水准啊定得太低，又会觉得自己，因为你的水准很，保护水准很低，随随便便，所以这样一个人也会变得很就是无所作为，所以他刚刚好，是这样，一切都是平衡是最好的啊，能够保持平衡，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生活得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生活的啊，欲能够如意足的话，就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我们都留意这个事情，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欲，我们要定得恰到好处，我们甚至于连自己的饮食也要定得恰到好处，连自己的生活作息都要恰到好处，我们跟别人之间谈话，在谈话之中我自己所定的自己的自尊的那个位置都要恰到好处，你不觉得一个人的自尊定得太高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让我满足我的自尊的时候，我的自尊会被垮掉，会，那我如果我的自尊很低落的时候，我要去跟人家讲话，会不会自己这个根本就没有勇气去跟人家这个交谈，他会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恰到好处，我们不是，所以这个在八识里头第七识提到，就不起分别心，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就是这样子，我们不可能拿别人的人生的欲强栽在这上头，我们甚至于连把佛法强压在我们的身上，佛都不容许的，所以佛要在圆寂的时候，他将这个定念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你明明讲49年，为什么讲一句也没有说？他只是在告诉你，我不是要你这变成被我的话完全的绑住，他只是在启发智慧在你那边，要去生活的是你自己，信不信啊？ 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衣服，硬把你穿在你的身上，可以吗？不太可能的。这个，你到这个外国去旅行，你去买一件这个大衣，上面写的是 XL 的。啊，你平常在台湾哈，你买的衣服个子稍微大一点，你就是 XL 的，你就给他买一个 XL 回来穿穿看好了。为什么？人家那个大高个子的 XL 跟你在台湾的 XL 差足济的，所以不是硬套的，要适合你自己才可以。